大家好，我呢，我是马宁，然后我是微软 Windows Mobile 的 MVP。今天呢，我想和大家讨论一下，在 Windows Mobile 的应用程序中，如何使用 MSMQ，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微软消息队列，这样的一个机制。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主要包括哪些。首先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 MSMQ，然后呢，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在 Windows Mobile 和 .NET Compile Framework 2.0 里边。对 MSMQ 的一个支持，然后接下来一个话题呢是如何在 Windows Mobile 设备上安装和配置我们 MSMQ 这样一个组件和服务，接下来呢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说我们如何去发送和接收这样一个消息，在下面呢会给大家有一个就是说MSMQ 对于 HTTP 的这样一个支持，因为大家都知道在以前的在 MSMQ 的 1.0 2.0 里面呢，它只支持这种局域网内部这种基于 TCP 协议的这样一个传输的机制，但到 3.0 之后呢， MSMQ 呢就有一个针对于 HTTP 数据传输的这样一个支持呢，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呢，我们的 MSMQ 呢就具有了这种跨越网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跨越 Internet 的穿越防火墙这样一个能力。最后呢，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 MSMQ 的它的可靠性、性能还有安全性这样方面的一些问题。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进入第一个话题。在进入第一个话题之前呢，我想做一个小小的调查。就是说，如果要是在座的各位哪位在之前的编程之中，无论是在 Windows Mobile 上也好，还是在 Windows 上也好，您使用过。您使用了 MSMQ 的话呢，麻烦您把这个席位图表的颜色调成红色。如果要是说您以前听说过这样一个听说过 MSMQ 的一个概念，但是没有使用过的话呢，麻烦您调成黄色。我想看一下大家今天好了，好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我大概已经了解了大家基本这样一个情况，谢谢大家。可能呢就是说使用过 MSMQ 编程的朋友呢还是比较少一些，但是呢就是说听说过这个技术的人大概有一半左右吧。好的，我呢就会如果这样的话呢，我就会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这个MSMQ 它是一个大概的什么样的一个通讯的这样一个方式。首先我们确定了就是说呢，MSMQ 它的全称是Microsoft Message Queue， 它的其实就是微软的消息队列，这个呢是一种通讯的方式，是被所有的全系列的 Windows 操作系统和 Windows CE，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Windows Mobile 操作系统所支持的这样一个异步的通讯方式。为什么说它是异步的一个通讯方式呢？因为我们呢可以很简单的把 MSMQ 想象成一种很简单这样一个信件传递的这样一个机制，也就是说，作为我们发件人，然后你只需要写完一封信之后，将它投递到一个邮箱里面去，然后呢，邮递员会自动的将这封信转发到你想所要转发的收件人的那个目的地去，然后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呢，所以说大家就可以看到，就是说。我本身就是说我作为发件，如果要是说我作为发件人的话，我本身是不需要和收件人有这样一个显示的连接的，比如说我不需要知道你的收件人现在是在哪里，然后或者说他现在状态是什么样，无论说他这个信是不是你现在是不是能收信，或者你现在是不是在线，我都可以先将这个信发出去，然后呢就是说当接收者方便的时候呢，他再可以从队列里面去把这个信件取出来。MSMQ 呢是这样的一个方式，也说它支持这种离线的这种异步的数据传输的方式，也说我们可以首先呢将消息发到我们的消息队列里面去，然后呢那个消息队列呢会将这个消息储存到它的队列本身里边，然后当我们的接收者呢在他自己认为方便的时候呢，可以从这个队列里面查询到发给他的所有这样的一个消息。MSMQ 呢基本上来说呢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通信的方式，然后它的基本的过程呢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对于对于分布式系统来说呢 ，MSMQ 呢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异步消息的解决方案。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对于分布式系统，无论我们使用的是这种Web Service 的这种连接的方式，还是说使用 Socket 连接，它都是需要建立一个显示连接，也就是说我们的 我们的客户端和我们的服务器端必须同时有用可用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正常的使用这个系统。但是 MSMMQ 不是这样子的，也说我们呢，在我们请求消息之后，然后我们不需要了解，就是说当前服务器的那一端的当前的工作状态是如何，我们只需要把这个消息发出去，然后当服务器认为自己可以处理这个消息的时候，然后他再去处理这样一个消息。这样的话呢，就构成了这样一个异步通讯的这样一个方式。尤其是对于这种 Windows Mobile 的程序，然后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都知道，Windows Mobile 设备呢，它的网络服务呢是不稳定的。这个呢，并不是说是我们现在技术的问题，而是说呢，就是说，因为我们 Windows Mobile 程序，它大部分的通讯是采用这种无线数据通讯，无论是 WiFi 也好呢，还是说这种基于 GPRS 和 CDMA 这种无线连接也好，但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就没有办法保证我们的数据，它也没有办法保证我们的数据呢，我们的网络是随时可用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无论使用 Web Service 还是说使用 Socket 的话呢，都有一些问题在里面。对于这种间歇，我们所谓的就是说间歇式在线，然后英文叫做 sometime online 的这样的一些设备，这都是有问题的。但是呢 MSMQ 呢就为我们提供了另外的一种解决方案，也就是说我们仍然可以在网络无效的时候使用我们的应用程序，但是它的消息呢会被暂时缓存到本地。当我们的网络再次连接的时候呢，MSMQ 呢会负责主动的将这个消息发送出去，然后呢它再会当我们的服务器那一端然后呢处理完了之后呢，它会再发送回来另外的一个消息。这样做的好处呢，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样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也就是说我们呢可以保证我们的应用程序至少在我客户端的应用程序是随时可用的。MSMQ 呢为我们做了哪些呢？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等一会儿呢我会有 demo 给大家，然后 demo 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 MSMQ 呢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在编程模型上的这样一个封装，我们只需要调用一个很简单的几个方法，然后就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代码编写的过程。我们呢不需要就是说像 Socket 通讯那样，就是说建立并且维持这样一个网络连接，而且就是说你不需要选择具体你所使用的这样一个通讯的协议是什么，就是说无论是 TCP 也好 UDP 也好的话，这些呢都是由 MSMQ 的组件来服务来为您来维护的，并且还有一个就是说它的持久性的这样一个数据缓冲，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说当我们的网络连接无效的时候，我们会接需要将消息缓存到本地，这一切呢都是由 MSMQ 来做，而不需要你自己去编写一些代码来做。综上所述呢，就是说 MSMQ 呢基本上是这样一个通讯的这样一个机制，它呢只是被微软的这样的一套操作系统所使用，它暂时呢还没有一些跨平台的这样的一个特性，这点呢是和 Web Service 所不太一样的。但是 MSMQ 的好处呢，大家通过我以上介绍，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它可以支持这种比较稳定的这样异步传输这样一个方式。另外呢，就是说IBM 呢其实也有一套自己的消息队列，叫做 IBM MQ。然后呢 ，MSMQ 呢是支持通过一个插件的方式，然后和 IBM MQ 进行这样一个数据通讯的。这个呢只是给大家听一下。好了。下面呢我会有一个很简单的 demo， 然后让大家来感性的了解一下，就是说我们是如何使用 MSMQ 的。首先呢我在这里面呢使用了一个 PowerPC 2003的这样一个模拟器。我呢会在这上面运行一个用 .NET Compile Framework 2.0 编写的这样一个应用程序。然后呢我的服务器端呢会有一个接收端。它呢是一个运行在我的 Windows 我的笔记本电脑上的 Windows 平台上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程序，它呢是本身呢是一个很简单的 Windows Form 的程序。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下，就是说如何来使它们两者进行一个很简单的通讯。大家看到，就是说我可以通过，这是一个日程管理的这样一个系统，我可以通过一个在线编写的这样的一个目录，然后呢指定一下我的日程，然后但这个日程呢并不像我们普通的那个 Outlook 里面的日程呢是保存的本地的，而是呢可以发送到我们的服务器端的。当然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 demo 程序了，然后没有好的，大家可以看到呢，我们现在呢在我们的服务器在我们的 PC 这一端呢你可以看得到弹出了这样的一个交易对话框。这个交易对话框呢就是我刚才 编写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刚才在我们的 Power PC 上然后所使用的这样一个 demo。等一下，然后这是我们那个 Windows 在 Windows Mobile 是程序上，然后呢使用 MSMQ 作为一个通讯数据传输工具的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实例。然后稍等一下呢，我会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说这发送端和接收端这两端的代码。现在呢，因为这个代码会比较复杂一些，我们还是从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来入手，只是呢给大家提供一个这样的一个很感性的这样一个了解。等下我会给大家看这样的一些代码的。好了，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MSMQ 的它的整个的一个通讯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是什么。其实我们前面已经介绍了一些了。MSMQ 呢，就是说它呢是支持这种应用程序之间的通讯的，也就是说它支持运行在同一个设备或者同一台 PC 上的这样两个应用程序之间的这样一个通讯，或者是运行在不同的设备上的这样应用程序之间的通讯。而它们之间呢不需要像 socket 那样，就是说保持一个持续的这样一个连接。我们的应用程序 A 呢只需要将这个消息发送到消息队列里面去，然后它的工作就完成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它和 MSMQ 的一些如果要是说它不需要一个acknowledgement， 也是所谓回执的话呢，它和 MSMQ 的通讯呢就结束了。而我们的应用程序 B 呢，在它认为方便的时候呢，可以从这个 MSMQ 里面去读取发送给它的这样的一些消息，发送给它的这样的一些消息。然后呢就是说这个里面呢 MSMQ 呢，就是说应用程序 A 和应用程序 B 通过 MSMQ 的通讯呢，它是不需要有一个显示连接的，也等于是我们所有的人可以把应用程那个，所以把信件发送给邮局，然后呢，所有的人呢也可以从邮局里边呢拿到发送给自己的信件。但是呢，就是说人与人之间呢是没有一个直接的这样一个沟通的。然后呢 ，MSMQ 呢它支持一个可靠的消息传递，也说呢，只要是你应用程序 A 将消息发送给了 MSMQ， 然后呢，它可以它可能会经过多次的路由，然后也说呢，它如果要是一个远程的这样的一个 MSMQ 服务器的话呢，它可能会经过多个MSMQ 服务器的这样一个转发，但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可以保证的是呢，是它的消息呢是不会在这个传输过程中被丢失。然后直到呢，就是说在路由的过程之中呢，直到你下一个路由服务器确定接收到了这个消息之后，然后呢，当前这台路由服务器上的消息呢才会被删除。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安全性。当然呢，在 Windows Mobile 里面，它安全性呢只是一些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些设置，最基本的这样一些设置。然后如果要说你需要实现一些加密的话呢，可能还需要你自己去编写一些代码。当然这个的话呢，我们在稍后会介绍到。但是呢，就是说 MSMQ 本身呢，它是支持这样一些就是说 Windows 上的 MSMQ 是基于这种基于证书的这样一个身份的认证，然后并且呢支持消息加密的，这是安全性方面的一些设置。但这些呢在我们的 Windows Mobile 上呢是暂时不支持的。另外就是说消息的优先级的问题。我们呢可以把这个消息设定成某一个优先级，然后这样的话去进行发送。刚才其实我这个演示呢可能速度会比较快，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其实在我们那个消息的最后呢其实呢也是有一个优先级的设置的。然后呢这是发送这一段。然后呢就是说看一下接收，如果要是说我们的当前这个队列无法访问的时候呢，发送的时候呢我们的 MSMQ 呢就是说它会失败，但是这个过程之中呢它会按照一定的时间间隔然后去进行再试，就进行再次这样一个发送，直到呢我们这个消息被发送成功为止。然后另外呢就是说如果要是说目的地的消息队列呢，如果它是在远程的机器上并且在当前呢无法访问到的时候呢，我们的 MSMQ 呢会将这个消息呢暂时缓存到本地。当你网络再次恢复的时候呢，它会再次将这个消息发送出去。这就是基本上 MSMQ 的一个基本的工作原理。下面呢我们就来说一下，就是说在 Windows Mobile， 也就是说在 Windows CE 这个操作系统上，然后它对 MSMQ 的一个支持，和其他的一些功能是类似的。然后呢在 Windows CE 上运行的 MSMQ 呢，它是桌面实现的一个子集，这个可能和当代 Compile Framework 和当代 Framework 之间这样一个关系是类似的。 它主要差异呢表现在哪一方面呢？主要是下面这几方面。这个呢可能是在我们的以后，如果要说你使用 MSM 客户进行开发的时候呢，就会经常遇到的一些障碍。然后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很清楚，我们的 Windows CE 上 MSM Q 和 Windows 上的还是有一些区别的。首先第一个最重要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 Windows CE 上的 MSM Q 它是不能够从远程的机器上从远程的消息队列里面去读取数据的，这个大家要清楚。但是呢我们可以就是说 Windows CE 上的 MSM Q 可以将消息写入到远程机器这样远程机器的消息队列之中呢，就是说只能写入而不能读取，这主要是一些安全网络安全的关系来那个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第一点。另外一个呢其实是关于域控制服务器和活动目录的这样的一些那个支持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呢我们的 CE 上呢MSMQ 它是不支持，就是说通过AD 的方式通过活动目录的方式然后来定位一个队列。所以说呢你必须确定了知道你这个当前队列所在的位置。另外呢也不能通过域控制器或者说消息队列服务器然后来进行操作。这个呢可能是和我们 Windows 上的 MSMQ 有一个差别的。另外呢是在事务方面呢CE 上的 MSMQ 呢也不支持通过 MSDTC。这个 MSDTC 呢是微软分布式技术组件，具体是哪些单词呢大家可以查一下。这是微软的一个这是微软的一个服务器端的这样的一个软件。我们的运行在 Windows 上的 MSMQ 呢是可以作为 MSDTC 的一个组件然后来运行的。这是一个确保事务管理成功的这样的一个工具。但是呢我们 Windows CE 上的 MSMQ 呢是不支持的。CE 上的 MSMQ 呢它是支持这种简单的这种自己实现的这样一个事务管理的，也说是我们叫做一个 single message 的这样一个事务管理的机制。它呢能够保证呢就是说发送消息的时候只发送一次，因为呢我们可能就是说在这个在消息路由的过程中呢可能会多次转发，然后如果可能一次转发失败的时候呢它的路由服务器呢可能会重发。但是我们如果要使用了这个 single message 这样一个事务的话呢，就能够保证发送消息的时候呢它只发送一次，并且呢然后在一系列的消息呢它会按照一定的次序进行传递，然后这就是 single message 的事务然后它所能够支持的这样一个功能。其他的再复杂一些的这样的一些事务的这样一些功能，然后呢我们的 Windows CE 上 MSMQ 呢就是不支持的。这个大家要清楚。然后呢就是说另外呢就是说因为我们的 Windows CE 的 MSMQ 它不支持 AD, 然后不支持活动目录，然后所以说呢它只能够创建这种本地的，也就是说运行在设备上的这样一个私有队列。因为后面我们会讲的就是 public 队列呢需要 AD 的支持。然后所以说呢我们的 Windows CE 上只支持这种本地的私有的这样一个队列。另外呢就是说这是一些功能的削减方面，然后功能增强方面呢它会支持一个，就 Windows CE 上 MSMQ 呢会支持一个 network 的 track, 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它的性能会比桌面级的 MSMQ 要好。另外呢就是说如果要是 MSMQ 发现这个网络再次被连接的时候，它可以立即的然后呢将这种未送达的消息然后再次发送出去。这个呢是和我们 Windows mobile 设备的这样一个应用场景所关联在一起的，也说因为我们可能随时就会发现一个无线网络然后并进行重新连接。这就是基本上Windows CE 上的 MSMQ 的和桌面版的这样的一些基本的差别。下面呢很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个就是 MSMQ 在 Windows CE 上这样一个应用场景。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呢可以通过 MSMQ 呢进行这样的一个客户端和服务器的这样一个访问。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的访问它呢是可以通过 Internet 的，然后大家都知道 Internet 呢是通过 HTTP 协议进行传输的，而我们的 MSMQ 3.0 它是支持这种基于 HTTP 的消息传输的这样一个机制。但是这个呢大家一定要清楚，就是说这里下面呢会有一个限制，大家一定要仔细看一下，就是说这个呢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就是说设备对于这种HTTP 访问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说呢它要求的那个版本号呢是必须是我们 Windows CE 4.0 及后续版本，还有呢就是说 Windows Mobile 5.0 和 那 Power PC 或 Smartphone 版本才可以。但是我们的 Power PC 2003是没有办法支持，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就是说我们 Power PC 2003是没有办法支持这种基于 HTTP 传输的这种 MSMQ 的支持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嗯，这是一个很典型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应用程序 A， 然后呢，我们应用程序的 A， 然后呢会将这个消息呢，首先写到了那个写到远程这个服务器上的消息队列里面去，而运行的服务器上消息队列的那个消息队列 B 呢，应用程序 B 呢会从这个消息队列里面去，哎，将这个程序读取出来，这就是基本的一个应用场景。第二个应用场景呢，是基于局域网内部的，这是我们最常用的应用场景，也就是说是设备端的这样设备对设备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传输。啊，也说呢，其实呢，这个是和第一个场景所类似的。然后我们应用程序 A 直接将消息写入到应用程序 B 所在的这台设备的消息队列里面去，然后呢，应用程序 B 呢可以直接从本地的消息队列里面去将这个数据读取出来。这个呢也主要是因为我们的 Windows CE 的 MSMQ 可以对远程的队列进行写，但是不能对远程队列进行读，这个概念要清楚。第三个场景呢会相对而言会比较复杂一些，这个呢也是我们可能就是说您会经常在实际的一些实际的一些应用场景之中会使用到的。比如说呢，我们会通过一个路由转发的这样的一个路由转发的这样一个服务器进行这样一个消息队列的转发，这个时候呢可能就需要用到两个消息队列了。大家看到就是说在我们的服务器上会运行了两个消息队列，然后呢首先呢我们应用程序 A 会将一个消息队列通过 HTTP 然后发送到其中的一个消息队列服务器上的其中的一个消息队列里面去，然后这个时候呢应用程序 B 呢会将这个应用程序 C 然后会将这个消息呢接收到，然后并且呢以某种的方式而数据库也好呀本地文件也好呢会保存在我们的服务器端的本地，然后应用程序 B 的运行在另外一台设备上，应用程序 B 呢会发起一个请求，然后这是一个 port 的请求，然后呢它会向我们服务器去查询当前需要转发给它的一些应用程序，当然这个里面呢会有一些策略的问题，这个策略的选择呢就需要你自己去编程来实现了。这个时候呢应用程序 C 然后会将这个A 或者说其他一些设备转发的这样的一些消息，然后会传递给 B， 然后这就是它整个的一个过程。这是我们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而且呢也是这种需要经过路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需要进行消息转发，这不是一个路由，而是一个就是说是一个消息转发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消息转发这个机制呢是需要你本身使用代码来进行实现的。而我们的路由呢是不需要通过代码的，它是本身 MSMQ 的一个机制。这以上这三种呢就是我们在 Windows Mobile 设备上然后使用 MSMQ 的基本的一些应用场景。下面呢我们就来说一下，就是说开发，然后如果要说我们需要编程，然后编写一个在我们的 Windows Mobile 设备上编写一个支持 MSMQ 应用程序，它所需要的开发工具还有相对一些组件是什么。首先 Visual Studio 2005这个不需要介绍了，然后我一直在使用Visual Studio 2005然后做开发。然后呢另外就是说目标的设备和模拟器，如果要是说我们的你是 Windows CE 自定义的平台，然后它 4.2 或者 5.0 版本，然后呢你并且呢就是说将 MSMQ 的组件呢然后呢将它添加进去的时候你可以直接使用。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的 Windows Mobile 这个大家要清楚，就是说我们 Windows Mobile 无论2003还是 5.0 也好， MSMQ 它不是一个默认安装的这样一个组件，所以说呢需要我们进行一个特别的安装，就是说如果要是你应用程序需要用到 MSMQ 的组件，需要你在 Windows Mobile 设备上进行这样一个安装。2003上的2003和 5.0 呢还略有差别。然后呢就是说如果要是你使用的是 Windows Mobile 2003的话，你可以在 PowerPC 2003或者 Smartphone 2003的 SDK 里面去找到它的一些组件。而我们的 Windows Mobile 5.0 呢你需要从微软的网站上去下载一个Windows Mobile 5.0 的这个 Server 组件的一个再发布的包，然后其中就会包括一个 KIP 文件，这个 KIP 文件呢就是我们的 MSMQ 组件的一个安装文件。有了以上这些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设备上使用，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设备上使用 MSMQ 了。下面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如何将这个 MSMQ 的引用添加到我们的应用程序里面去。首先你需要创建一个 project， 然后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就是说，你可以通过这种 add reference 的形式，然后将 system 点 messaging 这个assembly， 然后加到你的工程里面去，这是第一种情况。然后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你可以直接在那个工具栏里面将message queue 这样的一个组件，然后直接拖拽到 form 里面来。我呢是比较喜欢这种上面这种方式，然后可能比较简单一点，然后你自己可以去编写代码。但是呢，这两种方式都是可以支持的。这个呢，大家一定听得清楚。下面呢，我们呢就会使用一个我就会给大家介绍一个很简单的这样一个例子。然后这是一些代码，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呢，就是说很简单的去编写一个本地的这样一个MySQL 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程序。然后大家来看一下代码。第一个呢，我们需要为大家指定一个需要通过一个字符串的方式。当然就是说不好意思先来看这个吧。然后首先呢，我们需要引用这个 system.messaging 这个 namespace， 然后在我们的应用程序里边引用。然后第二个呢，我们需要呢在我们需要指定一下那个 MySQL 的它的这样一个名称。然后这个名称呢，大家看到就是说是一个字符串，这个字符串呢是唯一的，也说呢你是不能够它是通过这个字符串来唯一标识一个来唯一标识这样的一个消息队列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消息队列的名称呢是不能重复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然后呢，我们会通过调用一个叫做 MessageQueue 的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类的方法，然后呢来判断一下当前的消息队列是否存在，然后如果不存在的话呢，我们会将它创建。然后呢，第一个呢，我们会将这个消息队列的名称，然后呢传递给 MessageQueue 这样的一个 exist 这样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呢，用来判断呢，就是说当前这个名称的消息队列是否存在。如果不存在的话呢，我们需要调用 create 这个方法，然后呢，将这个消息队列去进行创建。大家这个一定要清楚，就是说create 和 exist 这两个方法呢，它都是这种静态的方法，也说呢，它不需要实现一个 MySQL 的这样的一个对象的实例，然后它就可以创建的。这个创建呢，只是在我们当前的设备或者操作系统里面创建了一个消息队列，是真实的去把这个消息队列创建出来。但是呢，如果要说我们想在我们代码里边去操作这个消息队列的时候呢，还需要去创建一个MySQL 的这样的一个对象，需要通过 new 这个方法呢来去创建一个对象。这个呢，在这两点里面呢，大家要清楚，就是说，我们使用 create 的方法创建的呢是这个消息队列的本身，而如果我们创建的是通过 new 这个关键字，然后创建的呢是消息队列的一个操作的一个对象，这个大家要清楚。然后呢，可能第一次接触这个概念的时候呢，可能有些朋友会搞混，然后接下来呢，除了创建一个 MySQL 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对象之后呢，我们还需要创建一个 message 这样一个message 这样一个对象。这个对象里面呢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有两个比较两比较重要的属性，一个是 label， 一个是body。然后其中呢就是说，这个 label 呢其实相当于我们这个消息的标题，然后呢 body 呢相当于我们消息体的本身。然后这个消息体本身呢，其实呢你可以放一个 string 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这样一个类型，也可以放一些就是说所有支持这种 XML 序列化的这样的一些数据对象，然后你都可以放进去。这个呢大家已经这个稍后呢我会给大家解释。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会调用这个 MessageQueue 的这样的一个send 这样的一个方法，然后呢它的参数呢是 message 这个消息message 这个对象的本身。然后在发送完之后呢，我还需要显示去调用一下 close 这个方法，然后呢将这个消息队列关闭掉。但是呢就是说只是将这个消息队列关闭掉，并不是将我们的消息队列删除掉，这个大家要清楚。基本上通过这个过程呢，我们就可以完成消息发送的这样一个过程。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消息接收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这个呢是接着上面那个代码的，所以大家没有看到这个MySQL 这个对象的这样一个创建的过程，但是其实呢它在前面是已经被创建好的。如果要是我们想接收的话呢，首先呢需要指定一下消息的 formatter， 也说我们需要去指定一下它的 formatter 这样一个属性，这个属性呢是 MySQL 这个对象里面的。然后呢我们的 .NET CF 2.0 呢，它只是这种 XML 的 message formatter 这样一个文件的格式。 他呢需要作为那他呢需要一个 type 这样一个类型的数组传递进去。因为我们前面呢，因为我们前面呢就是说，你的 body 里边使用的是 string 这样一个类型，所以说呢，我们会将 string 这样一个类型传递进去。通过这种设置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将消息的这样一个 format， 将消息格式然后设置完成。设置完成之后呢，这是一个紧接着我们会去调用一个 receive 的这样的一个receive 这样一个方法，然后呢，它会从消息队列里面接收到一个消息，然后并且作为返回值返回。大家要清楚，就是说这个 MySQL 里面的这样一个 receive 的这样一个方法，它呢是同步的这样一个方法，也就是说，如果要说你调用 receive 的话呢，它就会 hang 在这儿，然后直到它接收到一个消息为止，然后除非你设置一个 timeout， 这是一种方式。然后另外呢，我们可以通过 eve 这样一个方式，通过调用这个 begin receive 这样一个方式呢，来得到这个消息。后面呢，我们会详细的讲到。然后呢，我们可以将这个得到的这个消息的body， 然后强制转换成这个 string 这个类型，并且将它显示出来。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这样的一个MySQL 的这样一个代码的MySQL 的这样的一个代码的这样一个实现，在.NET CF 2.0 里边。但如果要说我们当前呢，现在这个情况下，就是说，如果现在就去调用那个直接去编译并且运行这个我们刚才编写那个应用程序的话呢，但是我们应用程序呢就会触发一个异常，这个异常什么呢？就是说操作无效这样一个异常，并且会有一个提示，就是说 MySQL 在使用之前，然后必须的首先进行安装。这个呢是也因为呢我们的 Windows Mobile 设备呢它默认的是没有安装 MySQL 的，所以说呢在这里边呢我们就需要先进行这样一个安装，并且呢启动系统里边的这样一个 MySQL 这样一个服务，然后呢才能够正常的使用我们前面所说的这样一个应用程序。怎么安装呢？我们来看一下。仍然是分两种情况来讨论，然后第一种第一种呢就是说，如果要是说已经支持这种Windows CE 的 MSMQ 的设备呢，就不会产生刚才那个问题了，因为它设备本身呢已经存在这个 runtime 的组件了。但如果要是说你的设备是 PowerPC 或怎么 Bond， 你需要将下面这几个文件，然后大家看一下，就是说需要将下面这几个文件，然后呢拷贝到你的 Windows Mobile 的目录，Windows Mobile 设备的 Windows 这个目录底下，然后呢你就然后呢再去执行一些相应的操作，然后呢你的MSMQ 呢就算被才能算是被安装完成。然后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些文件在哪。如果要是说你是使用的是2003，然后 Windows Mobile 2003的话，你可以在下面这个目录底下找到，你可以在 SDK Windows Mobile 2003 SDK 的下面这个目录里面找到它上述的这些文件。然后呢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 Visual Studio 2005的Emulator， 然后呢它的模拟器是运行这种ARM 的指令的，也就是说它通过一个 JIT 加 ARM 指令转换成这种 S86 的指令。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使用这个 ARMv4 下面的这个版本，然后也说使用这种 ARMv4 指令集编写好的这样一个版本。然后将这些文件呢直接拷贝到 Windows 目录里面就可以了。但是需要给大家听一点的是呢，就是说因为我们 Visual Studio 2005呢它自带了一个 Windows Mobile 2003的这样的一个 SDK， 但是呢我需要提醒大家一点是呢，就是说这个 SDK 呢是不全的。其中呢也是说如果说您使用的是那个 Visual Studio 2005里面自带的那个 SDK 的话呢，它其中是没有 Spot 的这个目录的，您还需要从微软的网站上下载一个专门的 Windows Mobile 2003的 SDK， 然后安装完成之后呢你才能够在那个目录底下发现一个 Spot 这样一个目录，并且能够在里面找到一个 MSMQ。但是对于那个 Windows Mobile 5.0 来说呢可能就没有那么麻烦了，你只需要去微软的 MSDN 的网站上去找一个 Windows Mobile 5.0 的这个 server 组件的这样一个再发布的包。它这个包里面呢就会有一个它这个包里面就会有 MSMQ 的这样一个 KIP 的文件，然后你只需要去安装这个 KIP 包就行了。下面呢是它具体这样一个地址，然后大家如果记不下来没关系，然后稍后呢你可以从咱们的那个 Webcast 的站点里面去当这个 PDF 文件，然后你可以找到这个包了。另外呢你可以直接去那个什么上搜一下就可以，你直接可以去那个微软的 download 的这个网站上去搜一下，就是 Windows Mobile 5.0 MSMQ， 就直接可以搜到这个包。这是基本它的一个过程。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 下面我们来说，就是说，当把这些文件拷贝完成之后，然后呢，你是如何来启动这个 MSMQ 的这样一个服务的？啊，你需要呢在 Windows 目录下找到这个 VISADM 这样的一个 ESG 文件，它是一个其实一个已经编写好的这样一个文件，并且它是一个开源的，你可以在SDK 里面去找到它的源代码，然后呢，通过这个快捷方式的这样一个按钮，然后呢。按照下面这个顺序，首先要 install， 然后呢需要安装这个 MSMQ， 然后呢然后紧接着接下来你需要在注册表里边写一些命令，然后进行验证，并且呢最后是 start 这样一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这样一个方法就可以启动。接下来呢我会给大家来演示一下这个过程，就是说如何在 Power PC 上安装并且启动这个 MSMQ。 好吧，我们来看一下桌面，仍然是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 PowerPC 2003的这样一个桌面。其实呢，在这个设备里面呢，我已经安装了这个 MSMQ， 否则呢，就是说刚才那个用程也是起不来的。但是我们仍然去 Windows 目录下看一下，然后在我们的 Windows 目录，在我们的Windows 目标设备的 Windows 目录里边，就有这个 VISADM 的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应用程序，然后我们来点一下。写完之后呢，我们会按一下它的这个快捷键的方式，大家会看到就是说从 install 然后注册，然后呢 start stop， 然后一直到 uninstall， 然后这些应用程序都有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状态，然后当前状态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 Windows CE4.2， 然后呢并且它的MSMQ 的版本号，然后这些都是有的，并且就是说告诉你现在当前状态是没有连接的。也说其实呢我们当前这个过程呢是已经安装完成的。这个时候如果要是你再点一道安装，然后呢并且注册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提示，就是告诉你这个建制已经存在了，因为其实在最早安装的时候呢我已经执行了这个过程。紧接着下面呢你会点 start， 这样的话呢也会有一个错误，就是说呢你现在这个已经执行了。如果要是你想停掉这个 MSMQ 的服务呢，你可以点一下 stop， 然后卸载的时候呢用 uninstall。基本上就是说你在开发这样一个过程之中呢，你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呢去通过这样一个快捷的组件，然后去安装你的 MSMQ 到你的Windows Mobile 设备上去。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运行一下一个最简单的这样的一个 PowerPC 2003的这样一个例子，我们来看一下。其实这就是刚才我们所给大家编写的那样一个例子，然后你呢首先呢是需要指定这样的一个需要对接的名称，然后判断它是否创建。创建完成之后呢，我们需要这样一个队列，并且呢，最后呢，下面呢，我们会有一个消息这样的出来。在发送完成之后呢，我们呢，直接在这个在同样的一个事件处理这样一个方式里面呢，去调用它的 receive， 首先指定一下它的XML message formatter 这样的一个属性，然后呢，去调用一个 receive 的方法，然后并且呢，将这个body 显示出来。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它运行这样一个效果。点一下这个消息，它呢首先会告诉你这个消息已经被发送出去了。接下来呢会把这个消息的名称显示出来。这就是刚才我们那个例子，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大家可以大家回头可以去自己去看一下这个代码。这个呢就是我们最简单的这样一个应用程序。但是呢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如果要说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安装的话，如果要说我们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说每一台设备然后都需要去进行这样一个拷贝，然后并且去通过这个方式进行点的话呢，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然后所以说呢您可以采用一些变通的方式，这里面呢我们就采用了一个比较变通的方式，也就是说把我们刚才所指定的那些组件作为你的project 的一部分，然后去发布到我们的mobile 的设备上去当然这个只是完成了那个拷贝的这一个过程，然后后边呢还有就是说你如何通过代码去进行安装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呢可以将它选中，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选中一个，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它的build action 呢作为一个内容，然后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些东西呢是它会这些 ESG 和 DLL 文件呢会直接拷贝到会直接拷贝到我们的设备上去，和我们的工程一起发布到设备上去，然后并且它的选项呢是 is new， 然后呢它也可以选项那个如果要说你这个应程序更新的话呢，它就会只再次被拷贝到你的设备上去，被随同发布然后呢 因为呢当前呢是发布到我们当前这样一个目录里面去，所以说呢你还需要做一些其他这样一些代码，这个代码就是下面我们能够看到的这样一部分，而这个代码也说呢它会首先的呢将这些代码拷贝到你本地的这样一个目录里面去，然后呢你可以判断一下，就是说你当前本地这样你的 Windows 目录下边的这个文件是否存在，如果不存在的话呢你可以将你当前应用程序当前这个目录里边点 EID 或者点 DLL 然后呢拷贝到我们的 Windows 目录下，最后呢删除掉你运行的最后删除掉你应用程序目录里边的这样一些组件，因为这些组件呢是必须发布到那个 Windows 目录下的，你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呢将 MSMQ 的组件呢和你的应用程序一起发布，当然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这样一个例子。回到我们 PPT，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其实这个呢就是刚才我们所介绍的，就是说如果使用 VSIDM 的方式呢不适合大规模部署，然后我们可以将这个 runtime 的组件和project 进行一起部署，然后这个呢会有一个就是说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说这里面会有一个例子，就是说是 blog， 是 MSDN 上的一个 blog， 然后它上面呢会有一个很详细的介绍，这一位呢是微软的员工，然后呢他是一个 SDT， 主要是负责 .NET CF 2.0 里边所有组件的这样一些开发的，其中 MSMQ 呢他是很了解的，大家可以去他的网站去看一下。接下来然后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就是说前面说到了我们呢如何将我们的MSMQ 组件部署到我们的设备上去，然后部署到我们的设备上去，另外呢就是接下来呢我们还需要去运行，然后将这个服务运行起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另外一个project 帮忙了，这个 project 呢就是 process， 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我们通过 process 然后这个 start 这样一个方法呢将一个叫做 MSMQADM 的这样一个 ESZ 然后启动起来，并且呢将一些参数传递给它，这个呢其实和我们刚才所讲到这个 VISADM 呢其实它是功能是一样的，只不过呢这个 MSMQADM 呢它是一个命令行的工具，然后呢VSADM 呢它有一个界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就是说你可以通过 process start 这样一个方式呢并且呢启动这个命令程序，并且呢为它指定一个 command line 的这样的一个命令字符串进去，如果要是它创建成功的时候呢它会返回一个 true， 然后否则呢它就会返回一个 false。下面呢是我们的第二个代码，然后这个代码呢是调用通过上面的一个，首先呢去判断一下它的状态，调用一下它的状态，如果它存在的时候呢我们就不需要进行安装了，就说明它已经安装了，如果它不存在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首先呢进行一个注册的清理，然后紧接着注册安装注册，并且呢将它这种二进制传输的这样一个形式 enable， 然后通过这样的一系列命令行的这样一个过程呢就可以完成这个MSMQ 的自动的这样一个安装。最后我们还需要启动一下这个命令，这个命令的时候呢需要调用两个，就是通过 pinvoke 的方式然后去调用两个去调用两个 API， 如果要是说你是直接去调用这个 MSMQADM 的话呢，通过调用这个 start 如果成功的话呢就表示你的MSMQ 已经成功了，但如果不成功的时候呢你还需要调用这个activity device， 然后呢加载一个 MSMQD 的这样的一个设备驱动，然后通过加载这个设备驱动呢才能够让你的 MSMQ 然后可用。其实大家也看到，就是说其实通过这个大家也能够看到，就是说其实我们 MSMQ 它本身呢是通过这个设备驱动的这样一个通过设备驱动的这样一个方式然后加载然后实现了这样一些功能，这就是它基本安装的这样一个过程。好，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代码，然后呢另外一个演示，这个演示呢其实呢是在我们的 Windows Mobile 5.0 下面做的，然后我们从安装，然后安装 KIP 文件，然后一直到如何通过代码的方式然后启动这个 MSMQ 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将最小化，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当前的这个 Windows Mobile 5.0 的 SDK 呢，我是将它 我是将它刚刚 hard reset 的，然后呢，只是配置一下网络，然后能够让它网络可以访问，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呢，我是已经，大家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我刚才所谈到的这个，就是说 Windows Mobile 5.0的这个 Server 组件的一个再发布包，这个呢你可以从微软的网站下载到，我呢现在已经在这个网站下载到本地了，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边呢，会有一个叫做 MSMQ 的这样的一个目录。这个目录里边呢，就包括了我们所需要用到的一个组件，然后就是 MSMQ.ARM.KIB 这样一个包。然后我们只要将这个 KIB 包安装到，我们只要将这个 KIB 包安装到我们的应用程序，安装到我们的 Windows Mobile 设备里面去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目录设置成我们的存储卡。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存储卡里边去访问它，这个时候呢，我们直接点击这个 MSMQ 的安装包，它就可以进行一个安装的这样一个过程，选择安装在设备上。好了，这样的话很简单，就安装完成了。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 Windows 目录下边就应该有刚才我们所谈到的，那几个安装文件了。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刚才我们这个 VISADM 这个程序呢就已经在这儿了，现在呢，但是我们不用它来注册，我们不用它来注册这样一个应用程序，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状态，比如说现在呢，我们的 MSMQ 呢其实是没有安装的，但是呢，我们不使用它来进行 MSMQ 安装，我要使用我们的代码来进行安装，这是另外的一个 project， 我们呢先将它运行一下。等下翻过来，我们再看一下它的代码。同样呢，它呢也是给它呢也是给这个刚才我们所使用的这个MSMQ Receiver 这样的一个应用程序发送一个消息过来。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代码。其实这两个代码呢，都是分别向远程队列发送一个，分别向远程队列发送一个消息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呢，我们在这次呢需要关注的呢是它调用这个 start MSMQ 的这样一个方法。我们点进去看。好，这呢是在另外的一个目录底下去。然后呢，这个里面呢就是由我们刚才所提到这个 execute 的MSMQ.ADM 的这样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呢，大家可以看得到，其实呢就是调用了一个 process 这样一个类的一个 start 这样的一个方法，来调用我们 Windows 下的这个 MSMQ.ADM 这个 ESE， 然后并且呢让它执行一些 command line 这样的一个方式，退回去，首先呢，第一个呢是调用一下这个状态，当前这个状态，如果当前这个状态呢，返回的是一个非定值的话呢，就表示这个已经安装成功了，如果没有的话呢。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首先呢会清空一下注册表里边的MSMQ 相关的这样一些信息，然后呢会进行这样一个注册表的安装，也就是说向注册表里边写入一些应用，还不行，稍等，大家稍等，写入完成之后呢，我们会，我会完成一个 install 安装之后呢，我们会。去配置一下注册表里面的这样一些信息，在配置完成之后呢，我们呢会通过这个 enable 二进制的这样一个协议，然后就是说使我们当前这个 MSMQ 里面这种可以发送二进制的这样的一些信息的这样的一个协议，然后被 enable， 最后呢我们会调用一些 start 的这样一个方法，然后呢使我们的 MSMQ 进行启动。那启动完成之后呢，如果要是说返回的是一个错误的话呢，我们还需要通过这个 active device， 然后这样的一个API， 然后呢加载这个 加载这个 MSMQD 这样的一个 device， 然后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呢，使我们的应用程序可以启动。当然一般来说呢，直接通过电路 start 就可以了。这是基本上它的一个过程。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它它使用的这样一个过程。我现在如果要是点击这个 Send Remote 的话呢，它呢会首先呢判断我们当前这个 MSMQ 是否安装。如果没有安装的话呢，它进行安装。首先这第一个消息已经弹出来了，就是说我们安装 MSMQ 已经成功了。第二呢，就是说注册成功了。哎，然后 Enable 二进制的这样一个协议也成功了。现在呢 MSMQ 呢已经 run 起来了。接下来呢，它就会调用这个发送这样一个消息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等下来看，哎，这个消息已经被发送出去了。哎，大家可能有的朋友看不到。然后现在呢，我这个应用程序呢，已经 get message 这个消息已经收到了。这时候呢，它所能够接收到的消息呢是这样一条已经被我们写死的消息。我们等下看一下。好的。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整个这个过程就发送安装的这样一个过程就完成了。而它安装的整个一个过程呢，就是我调用的我所刚才所可以给大家看到这样一些代码。接下来呢，让大家看一下就是说在调用了启动 MSMQ 这个过程之后呢，我们所编写的这样一些代码。其实这些代码呢和大部分呢是和我们刚才的是一致的，是和我们刚才看到的这样一个消息是一致的。但是唯一不同的一点在哪儿呢，就是说它会自定了一个叫做 MEDC 计划的这样一个 item， 这是一个自定义的这样一个类型。这个类型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一个完全自定义的这样一个类型。然后呢我们会将一些参数或者信息传递进去，然后其中包括一些组串，然后它的datetime 这样一个类型，还有它的优先级这样一些信息。这个 myItem 是作为一个 body 然后被发送出去的。刚才我们看到就是说接收端的时候呢也是通过一个接收的这样一个方式然后接收过来的。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 receive， 就是刚才这个接收端的这样一些它是如何进行接收的。首先呢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指定了一个运行在我们 Windows 上的这样一个私有的队列，然后这是私有队列的名称，然后这是私有队列这样一个参数。然后呢当这个 form load 的时候呢，我们会有这样一些指定。首先呢会指定这个会查看这个 message queue 是否创建，如果没有创建的话呢，我们就进行这样一个创建。然后紧接着的话呢，我会指定一下它的这样一个路径，并且呢将这个 formatter 然后指定进去。但这个大家要清楚，就是说在这个 type of 里边已经不是 string 这样一个类型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body 里边传过来的将是这个我们自定义的这样一个类型。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是需要将这个类型传递进去的。紧接着我们还需要在这个 receive complete 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里边添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处理的这样一个函数，就是 my own receive complete 这样的一个事件。比如说如果当你消息接收完成，当你消息接收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的系统呢会自动调用这个事件处理的方式。在这些设置都已经完成之后，我们呢需要调用这个 MySQL 这个对象里边这个 begin receive 这样一个信息，这样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呢是一个异步接收的这样一个开始的这样一个信息，开始的这样一个方法，它呢是不会 hand 在这里面的。当我们接收到消息的时候，然后我们呢是需要处理这个receive complete 这样一个消息的。在这个消息里面呢，我们首先呢是需要调用一下这个MySQL 里面的这个 end receive 的这样的一个方法。这样这个方法呢，它会返回一个 message， 这个 message 呢就是我们在我们 Power BC 里面去发送的这样一个 message。你可以通过强制转换的方式，然后呢将它的 body 然后呢转换成这个 MEDC plan item 这样的一个类型，这样一个类型的对象。但是其实呢更好的一个方式应该是使用这个 as 或者是 is 这样的一个关键字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类型的转换。紧接着呢紧接着的话呢，我们是需要将这个将这个类的一些属性的方法呢加入到我们的 list view 里面去，然后显示出来。在这一切调用都完成之后，我们呢还需要再调用一下 MySQL 的这个 begin receive 这样的信息。也就是说当他处理完成当前这个已经收到了这个消息之后， 然后呢，你再次去将这个别人的接收信息，它就会进入下一次接收的这样一个消息。这就是我们在 PC 端的这样一个接收程序的一个基本代码的一个情况，给大家基本介绍一下。然后呢，紧接着回到我们的回到我们的 PPT，然后呢，给大家这个呢，因为是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因为时间不多了。然后呢，是在如何在 server 端去，如何在 server 端去安装一个 MSMQ。在 XP 或者2003 server 里面呢，MSMQ 都不是默认安装的，但你可以呢通过这个添加，在控制面板里面添加删除程序的，里边会有一个添加删除 Windows 组件，里面会有个交易队列这样的一个交易队列这样的一个选项，然后你可以通过这个呢去安装 MSMQ。接下来呢就是说创建交易队列，其实刚才我们也说过了，你可以通过这种MSMQ create 这样的方法进行创建。另外一个创建的方式呢，就是说你还可以在这个控制面板的管理工具里边去进行这样一个创建。简单来说一下，接下来呢就是说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MSMQ 的两种消息类型，然后其中一个消息类型呢是 public 的这样一个类型，然后指的是呢就是说是公有的这样的一个消息队列。这消息队列呢是 public 消息队列呢是必须运行在这个一个域中的某一台服务器上的。并且呢，它的名称和属性呢是需要发布到 AD 之中的，而它的名称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是这样一个，就是 machine name，然后呢，你机器名称加上你消息队列这样的名称，大家看到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名称，就指的是我们发布了一个公有的这样一个队列。如果是 private 这样一个私有队列的时候呢，其他的都是和public 一样的，但是呢，就是说。它和 public 不一样的是说，它不需要依赖于 AD，然后呢，它不需要把自己的名称发布到活动目录上去，所以相对而言会更有效率一些。但是呢，就是说，它没有办法通过查找，没有办法通过查找的方式呢获得名称。你如果要是使用这个 public 的，你如果使用这个 private 队列的时候呢，就必须确切知道它这个名称。然后它的命名方式是这样的，就是说机器名称加上一个private，然后呢美元的这样一个符 dollar 符，然后呢再加你消息队列这样的名称，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创建的。我们刚才所能够看到的这个，我们刚才所能够看到的这样一个创建消息队列方式，基本都是以这个方式来创建的。另外呢，就是说，如果要是说你可以用点儿来代替这个机器名称，指的是在你本机创建这个方式也是可以的。除了这种方式之外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direct meta name 这样一个方式来指定你的名称。比如说呢，我们可以指定，你是通过 DNS 的名称，然后呢，来访问你的服务器，还是通过你 TCP 的名称来访问服务器。而它的名称呢，就是说后面的 private 和你消息队列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在前面加了一个关键字。如果要是你是通过 IP 地址的话呢，前面加一个 TCP 冒号；如果要是你是通过 DNS 的名称的话呢，前面加一个 OS 加一个冒号。通过这种格式的名称叫做 direct meta name，通过这种格式的名称呢，你就可以去使用不同的 IP 地址或者说 OS 的方式呢，去访问你的远程的消息队列了。这是一些关于 DNS 的一些设置的内幕，这里边的名称的一些情况，这里面只是给大家提一个建议。由于呢，我们的 Windows CE 的Windows CE 它有可能是跨越多个网络的，设备是跨越多个网络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使用这个 DNS 的名称呢，是要优于使用 IP 地址的。另外就是说，每一个设备呢是必须有一个唯一的名称的。这个呢也是一些关于这个 direct meta name 的这样一个格式的名称。比如说我们私有队列，如果要是使用是 host name，也就是使用我们 DNS 计算机的名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方式，然后通过 OS 来指定。如果使用 IP 地址的话呢，是这样的。另外呢，就是说public 队列或者说那个私有队列也可以的，就是说使用这种冒号大括号这样一个形式，将 OS 和 TCP 这两种方式呢全都指定在一起，然后通过这个方式来指定它的名称。这个都是完全可以的。另外呢，就是说，这些代码呢是我们刚才所已经看到过的一些代码了。就是说，首先发送这样一些代码，然后呢是异步的接收这样一些代码。大家可以，其实刚才我们的名称里面大家都看到了。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会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说你如何使用这个MSMQ 来发送这样一个 object。 在这种 .NET Framework 的桌面版之中呢，就是说我们所能够指定的这种那个 MSMQ 的 formatter 呢，一共有三种 ：ITOX， 然后呢，Argin制和 XML。但是呢，我们在 .NET CF 里面呢，只支持这种 XML 格式的这种 Message Formatter。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对象，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XML 的那个 Message Formatter 呢，来接收到任何支持这种 XML 序列化的对象。这个呢，其实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就是说，其实我们用最多的一个支持 XML 序列化的这样一个对象呢，其实是 dataset。而如果要说你可以呢，在这里边使用 dataset 的话呢，其实呢，就是说，你可以，这是另外的一个，就是说，服务器端和客户端通讯的传递这样一些数据的关系型数据的这样一些信息的这样一个方式。这你可以通过这个 MSMQ 传递一个 dataset 对象的方式来实现。这个格式呢，其实呢前面也说过了，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指定这个 target type， 然后这样一个方式呢指定一下我们需要接收的这个消息的 body 里边的body 里边这样一个对象，它是什么样的这样一个类型。指定完成之后呢，我们可以通过 receive 的方式进行接收，接收完了之后呢，我们可以通过强制转换或者说通过 as 这种方式然后呢将这个 body 的名称将这个 body 然后转换成你所想要的这样的一些object。 但是呢，就是说你在接收之前是需要确切的知道你的消息里边所需要接收到的对象的类型的，这个大家也要清楚。另外呢，就是说你还可以除了我们所以上所说的这个 XML 的那个 format 那个 message formatter 之外呢，我们还可以自定义一些 message formatter。这个呢，详细信息呢，大家可以查看一下下面这个链接。这里边呢，我就不给大家多说了。你可以通过这种自己的这种消息格式呢，实现这个你自己的加密解密，或者实现这个压缩基本上这样一些功能。另外协议方面，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协议呢是有一定的支持的这样一个限制的。首先呢，就是说我们的MSMQ 的 1.0 和 2.0 它只支持这种二进制传输这样一个形式，也说它不支持这种基于 HTTP 的消息传输。到了我们的 MSMQ 的 3.0 才能够支持，而 3.0 呢是运行在这个 Windows XP、 Windows Server 2003，还有我们刚才说到就是说 Windows CE 4.0 以上4.0 以上以及 Windows Mobile 5.0 的这样的一些设备里面去的。但是 PowerPC 2.03 呢是不支持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就是说它不支持这种基于 HTTP 的这样的一些信息的传输。如果要是说你想使用 HTTP 的话呢，你就必须要使用那个使用一个协议，就是说是ZOP 的安全消息传递的这样一个协议，就是简称 RIMP， 然后这样一个消息。你可以通过下面这两种方式，然后呢来使用这个SRIMP 这样一个协议。首先呢设置注册软件值，另外呢你还可以通过 MSMQ 的 ADM 里面设置这个enable SRMP 这样一个方式来进行这样一个消息的来使我们的 MSMQ 支持这个 HTTP 消息的这样一个传递。好了，下面呢是一些基本的设置。前面说到这个 Direct Format Name 呢，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呢，你可以通过这个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就是说你指定这个 Direct Format Name 呢是 HTTP 冒号，然后呢下面是你的 URL， URL 后边呢跟的是你的二级目录，然后紧接着下面呢是 Private， 然后这是一个私有队列的这样的一个名称。并且最后呢指定的是你消息队列的名称。但是这个呢就是说这边有特准，就是说你无论使用斜杠还是反斜杠，就是说你的消息名称无论使用斜杠还是反斜杠都是可以的，因为它不是一个实际目录的地址。然后呢就是说 Windows CE 的客户端呢可以用HTTP 呢允许 Windows CE 的客户端来访问 public 的这样一个队列。另外呢你还可以通过这个 HTTPS 的方式进行一个加密的这样一个通讯。最后呢，最后给大家演示一个，不是最后，不好意思啊，现在呢给大家演示一个，就是说，发送远程队列的这样一个，消息的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呢仍然是使用这个接收端呢，我们仍然使用这个 receive 这样一个信息，然后这个呢是不需要进行任何改变的。我们呢仍然是回到我们的 Windows Mobile 5.0 里面这个设备来，先来看一下它的运行的状况。然后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大家看到，就是说你可以通过这个刚才那种形式，直接向一个远程队列里面写入一个数据的这样一个方式，然后来发送一个消息出去。可是呢，当这个消息发送出去的时候呢，你的设备端呢是没有办法了解到，就是说这个消息是否已经被对方接收到了。这个呢是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问题。看我们这个消息已经被接收到了，但是呢，在这里面是没有任何消息，就是说在我们的设备上呢是没有任何信息反馈的，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这个消息是否是已经被远程队接收到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说 MSMQ 呢又加了一个增加了一个新的那个这样的一个保证的这样一个机制，就是 acknowledgement， 也就是说当你的远程队列它的消息被接收到之后，然后呢它会向你的这个设备发送一个对不起，好像是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如果要是说你这个你的设备端是那个你的 device 向你的 server 发送了一个消息之后呢，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回执的形式，然后通知你的设备端消息的发送端，然后告诉你这个消息已经被发送出去了。可能这个代码有点问题。行了，我们先来看一下代码吧，然后不在这方面浪费时间了。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呢，我们是可以通过，好，我明白了，是这个那个什么没有改过来，是 IP 地址没有改过来。是这样，我们先来看一下代码吧，然后等一下我们来改一下 IP 地址。大家刚才看一下，我试了两次，然后都不成功。是因为我这个 IP 地址说错了，因为我刚才 reset 了一下，那个 hard reset 了一下我这个程序151。是这样的，我们先来看一下代码，然后呢，等一下看一下这个运行的结果。首先呢，我要指定一下，我首先要创建一个私有队列。其实这个私有队列呢是运行在我们的 Windows Mobile 设备的本地的。这个队列是用来做什么呢？是用来接收这个回执的。也说，如果要是你想接收回执的话呢，acknowledgement 的话呢，必须首先要创建在本地，要创建一个新的消息队列。这个大家也要清楚。然后创建完这个消息队列之后呢，我们呢还是要将这个远程的 server 端的这个消息队列创建起来。然后呢，这个发送的过程之后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和我们刚才所那个刚才是一样的。但是唯一不同的是呢，我们会需要这个在 message 这个对象里边呢，会有一个叫做 administrator queue 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管理的队列的这样的一个类型。这个类型呢，我们需要指定一个创建一个新的 message queue， 将它队列传递进去，并且呢，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所需要指定这个名称，必须是不能是通过这种点的方式来代替，必须是指定好它的 IP 地址。如果要是你 IP 地址指定错的话呢，就会发生我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说接收不到那个消息。我们来试一下。好，接收到消息。然后呢会有一个叫做 acknowledgement 的这样的一个回执的这样一个消息产生。这个消息是怎么产生的呢？是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代码。你创建了这个 administrator 的这样的一个队列之后呢，它会将这个你的消息队列，然后呢 作为消息的一部分，然后传递给你的那个 PC 上的这样一个接收端的消息。当这个接收端的消息那个发现你这个消息呢是需要回执的时候呢，它会自动的，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我刚才我的那个运行在 PC 上的这样一个 message queue 的这样一个接收器是没有被写任何代码的，你只需要在这个发送消息的时候呢指定一下它是需要回执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呢它就会自动的，就是我们接收到消息，我们的消息接收端会自动的将这个消息接收到之后，然后呢会发送一个回执回来，这个回执它所发送回来的目的地的地址呢就是我们前面所指定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就是说 admin trader queue 这样的一个管理的消息队列。所以说呢，因为我们的这个消息呢是需要被远程的设备来进行发送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能用点儿来代替我们实际的 IP 地址，或者说消息的名称，这个大家要清楚。然后呢在我们的消息发送出去之后，我们呢就需要再创建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 message queue 的这样一个对象。这个时候呢因为是我们是从这个消息队列里边去读取这个消息，所以说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点的方式来代替我们实际的这样一个 IP 地址或者其他的一个计算机名称这样一个方式。大家看到其实呢就是说我们指定这个 MyAdminTrader queue 呢和上面我们所指定的这样一个 MyAdminTrader queue 呢它的名称是一样的，而且呢就是说它又是运行在同一台机器，所以说这是一个相同的队列。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将这个Flitter 过滤器的这个 acknowledgement 设成 true， 然后通过这种方式然后呢我们会调用这个 AdminTrader code receive， 然后这个receive 的这样的一个方法，然后通过这个方法呢会得到一个消息，而这个消息呢就是所谓回执的消息。也说呢如果要是我们想得到一个消息的这样一个回执，就必须创建在本地创建另外的一个管理队列，然后这个时候呢而且并且把这个管理队列的名称然后附带到这个消息里面去，这样的话呢接收到这个消息的 message queue 的那个队列呢才能够将你的信息呢再发送回，就是将你的回执的信息呢再发送回你的发送端，说起来跟绕口令似的，基本情况呢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关于可靠性和性能方面。可靠性的方面呢就是说其实呢涉及到一个信息消息缓存的这样一个机制，然后我们呢如果要说你的消息无论是缓存到本地呢还是说无论是发送没有发送出去的消息还是接收到的消息呢，它默认的呢都是保存在这个temp message queue 的这样的一个目录底下。这个目录呢是由这个注册表里面的一个 local machine 的一个 software Microsoft MSMQ Simple Center 的那个 BSDR， 然后通过这个参数来指定的。你呢可以将这个目录指定到其他地方去。指定到什么地方呢，就是说因为现在我们的 mobile 设备上更多的有存储卡，无论是那个 CF 卡还是 D 卡这都可以，而且呢就是现在的一些 PowerPC 设备呢也都带有一些自己的一些存储的目录，也就是它机器本身呢是有一些存储目录的。我们可以将消息呢保存这里面，也就是说当我们的设备在 hard reset 的时候，我们的消息呢本身呢是不会丢失的。可是呢因为就是说Fly 卡的话它的访问速度呢会比我们内存要慢，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性能的损耗，这是第一方面。然后第二方面呢是会有一些就是在我们 message 里边会有一些性能设置，这个是主要设置在路由的时候，然后其中会有一个属性叫做什么呢 recoverable 这个属性呢，如果要是你把它设置成 true 的话呢，就是说当前保证你的消息是你当前的消息是能够被保证送达的。怎么保证呢，是如果要是说你的路由，然后在路由的过程之中呢它会将这个消息呢保存到硬盘上，直到呢就是说你的消息已经被成功的发送到下一个路由器，然后或者是下一个目的地地址的时候呢，保存在路由硬盘上的消息才会被删除。但是呢就是说因为呢它是通过硬盘的方式来进行这样一个消息的保存的，在路由器上，然后它是通过这样一个硬盘的方式来进行消息保存的，这样的话呢效率会相当而言会低一点。但是好处呢是就是说当你路由的设备然后如果说你某种情况下当掉的话呢，当它再次启动的时候呢你消息仍然是在的，这是一种方式。但这种方式呢可能会占用更多的信用资源，如果把它设置成 false 的话呢，它就不会被 保存到硬盘里，而是被保存内存里边。但是呢，如果在路由的过程之中，如果要是你的服务器会被服务器会宕掉的话呢，这个消息呢可能就会被丢失掉。这个呢是一个策略选择的，这样一个问题呢是一个策略选择的问题。比如说你如果要是一些不能丢的这样的一些消息，比如说是一些贸易那个交易处理的这样的一些消息的时候呢，你要把它设置成 true。一些只是一些简单的通知的消息的时候，你可以把它为了追求更高的效率的时候，你可以把它设成 false， 很简单。然后呢，然后是关于一些事务的这样一些问题，其实前面也说过了，就是说 recoverable 呢，它可能就会被打乱，因为呢，它有可能会被多次传递。它如果经过多次路由的时候呢，它有可能是会被多次传递的，并且呢，就是说它的顺序可能是错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通过事务的方式进行这样一个保证。前面也说过了，然后呢，我们的Windows CE 上的 MSMQ 呢，只支持这种 single message 的这样一个事务，它不支持这种MSDTC 啊或者其他的这样一些还有 COM 加的这样一个事务。这个呢，其实是在那个我们桌面上的 MSMQ 里面所支持的。如何创建一个事务啊？这个其实也很简单。然后呢，其实前面呢，我们呢用的是这种那个直接指定了这样一个 MSMQ 的名称的这样一个方式来指定的。只要是呢你把它的关键字第二个参数设置成 true， 这样的话呢，你创建出来的校对列呢就是一个支持事务的这样一个校对列。而呢在你发送消息的时候，然后调用这个 send， 调用这个 MySQL 的 send 这个方法的时候呢，你还要指定一下这个 MySQL 的这样一个事务 type。啊，当然呢，因为现在我们只是这种 single 这种方式，所以说你要指定成 single 这种方式。哎，这样的话呢，我们所发送出去的消息，哎，就是支持我们所发送出去的消息，就是支持事务的，很简单。下面呢是关于一些 timeout 和 acknowledgement 这样一个情况。其实呢 administrator queue 的话呢，其实前面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就是说你需要在这消息里指定一个队列，然后这个队列呢是用来接受回执信息的这样一个队列。然后呢 acknowledgement type 呢也是另外的一个类型。然后我们刚才选的是 for receive， 也就是说你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些情况，然后呢你就是说无论这个消息是否成还是那个接收了还是失败了，然后你总之呢是要给我一些那个是要给我一个消息的反馈的。哎，这是基本的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关于 acknowledgement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的这些代码呢其实呢是我们刚才已经看到的了，然后呢大家呢可以很简单的来看一下就可以了，时间关系我就不在这给大家多废话了。然后下面的这样一个表格呢是关于 MSMQ Web Service Socket 还有SQL Mobile 的 RDA 的这样一个方式，就是说它针对于 HTTP 的支持啊，还有是否能控制网络，是否无效，是否有效，安全性啊，还有容易被发布，然后 Server 配置的这样的一个列表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MSMQ 呢就是说在这种网络无效连接的访问的时候呢，它的能力是最强的。Web Service 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无论是 Web Service Socket 还是说 RDA 的方式呢，RDA 当然会要强一些，就是 RDA 可以支持这种离线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方式，但是 Web Service 和 Socket 呢都是只能够在网络连接的情况下才能够被访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现在呢，就是说 Web Service 呢也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然后来实现这样一个网络无效情况下这样一个访问。但是呢，就是说相对而言呢 ，MSMQ 在这方面能力是最强的，基本上大家看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呢，其实最后我总结一下呢，就是说 MSMQ 呢，它呢开发起来相对而言比较简单。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我们呢刚才呢没有编写几行代码，然后没有几行代码，然后就可以完成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完善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程序的这样一个开发的过程。这个呢是在就是说这个可能和 Web Service 的开发过程是就是说开发难度是大部那个是差不多相同的。但是呢相对而言比较起Socket 然后或者说 SQL Mobile 的 RDA 的方式呢就是相对而言简单一些的。而且呢就是说它呢能够让你不同的系统之间进行这样一个松耦合的这样一个通讯，然后并不需要你完全了解。只不过呢就是说 MSMQ 呢现在呢只能够被微软的 Windows 的操作系统所能够支持，它还暂时不支持这样一个跨平台的这样一个属性。你如果想跨平台也可以，但是呢就是需要一些桥接的这样的一些组件。另外呢就是说Windows Mobile 5.0 里边也对 HTTP 有一个很高的很好的这样一个支持的。其实呢 HTTP 就是说 MSMQ 的 HTTP 支持呢它也是基于 SOAP 协议的。这个可能 看来呢和将来就是说 MSMQ 呢会和就是微软最新的这样一个 WCF 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呢能够逐渐的会被融合在一起。可以说就是说 MSMQ 和 WCF 呢它是为了解决相同的问题而产生的这样一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类型。但是随着 MSMQ 3.0 的发展呢它会越来越多的加入一些WCF 这样一个功能。有可能就是说将来 WCF 和 MSMQ 呢会逐渐融合到一起这是一个过程。但是呢就是说在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将来，也说今年那个马上 Crossbow 也是说 Windows Mobile 5.0 的 SE 这个版本 Crossbow 这个版本呢会出来，它没有对于 WCF 的支持。如果要是说我们要等到 Windows Mobile 6.0 的话呢就要等到08年了。也说在未来的一年之中，然后呢 WCF 呢是应该是没有办法被 Windows Mobile 设备系统所支持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MSMQ 呢仍然是我们进行这种异步消息传递的，就是说在 Windows Mobile 设备上进行异步消息传递的这样的一个首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我想大家通过这场堂课的话呢也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其他的一个思路。我们呢除了 Web Service 或者说除了 SQL Mobile 的 RDA 或者 Module Replication 之外，还是有其他的这样一些技术可以用的。只是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方式。另外呢就是说会有一些比较好用的这样一个用户的组件然后那个用户的工具，然后基本上这样给大家列出来了。另外呢是一些引用的这样的一些我们在这堂课里面引用的这样的一些内容。首先第一个呢是微软的官方的 MasterQ 的这样一个 Center， 然后也是大家可以看到这样一个链接。另外呢就是说Mark 我不知道怎么念后边，这位先生就说他写的那个 system.messaging in 当代的 CF 2.0， 这是他发表在自己的 blog 上的这样的一个一系列文章。然后这个文章其实写的相当好，然后呢大家呢也可以从这里面去学到很多。下面是一个C# 这样一个第三方的开发站点和 MSD message 的这样的一些信息的组合。我们呢这场的课呢基本就到这里面。最后呢我希望我还需要感谢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呢是Andy Widley， 他呢是微软的一个一位 MVP， 然后他是英国的一位 MVP， 然后呢这堂课 MSMQ 这堂课就是他原创的，而且呢他是首先呢在他的讲的英文版，我呢只是将他这堂课翻译过来了。然后呢在我需要那个代码的时候呢，就是在需要这堂课的 simple code 的时候呢，他很热情的然后把他自己的代码然后全都发给我了。所以我在这里面要特别感谢一下他，也是一位相当了不起的然后这样的一位Windows Mobile 方面的一个软件开发的顾问。在这里面呢我需要特别感谢一下他。好，谢谢大家。然后呢今天的这场课呢我基本就已经讲完了。大家如果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呢现在呢可以给现在可以提出来。我会在这里边等着大家的问题。好了，现在大家已经有两个问题，已经有两个问题提出来了。Gary 提出这个问题其实好像跟这场课没有什么关系。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现在是在北京，然后给大家讲这场课然后第二个问题呢是想开发基于移动设备的 P2P 的即时通讯，然后应该选用什么样的采取的技术。另外呢就是说可以调用现有的即时通讯工具吗，比如说 MSN 或 Skype 这样的一些工具。是这样的，就是说我昨天刚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 Skype 打算把自己的 SDK 开发出来，开放出来。也说呢以后呢大家可以通过调用 Skype 的 SDK 呢直接去使用 Skype 里面一些其他的这样一些功能。对 P2P 方面说来惭愧，然后我没有什么太深的了解，然后其实对网络方面我的了解不是说特别多。然后呢就是说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说 Skype 的那个它所能够使用的协议，Skype 的开发包然后能不能用。另外呢就是说 如果要是你想使用这种 P2P 通讯呢，可能的话还需要选取一个协议，比如说 SIP 啊，或者其他这样一些协议，然后去进行相应的开发。这个可能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没有什么太多的现有的东西可以找。然后您可以去，因为我觉得就是说 Skype 是刚刚的新闻出来，它昨天刚刚新闻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还会有几个月的时间，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你可以去关心一下这个 Skype 它什么时候能够把开发工具开那个它能够把自己 SDK 然后开放出来，那个时候呢应该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 P2P 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我想就回答到这里，谢谢。然后另外汉汉说，就是说有没有 MSM code sample code， 然后呢是这样，就是说我已经把这场就是说由 Andy Vigili 先生提供的这样一些 sample code 呢，然后呢已经提交给 MSDN 那个 webcast 的网站了，然后也说大家可以在下载我的录像的时候呢就可以一起下载到这个 MSMQ sample code。 然后您一定要记住，就是说这个 sample code 不是我写的，然后是 Andy Vigili 先生写的，然后呢我们一起切它就好了。然后这个呢您可以在我们那个我的 webcast 的那个下载的这样一个网页里边去找得到 sample code， 我想很快就会出来。这个问题到这儿。然后呢就是说为什么不用 vc.net， 然后用 C# 速度是否比较慢。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回答很多了，就是说使用 C# 的话，使用 .net 这个 compile framework 的话呢，相对而言它的速度呢应该是使用这个 vc 的 70%。其实呢就是说我们使用在我们也可以在 Windows Mobile 设备上使用这个 VC， 使用 VC 作为开发工具，然后开发这种 native 的 MSMQ 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程序。但是相对而言就是说我的想法是这样，就是说相对而言就是说当代 CF 为我们提供的支持会更多一些，而且呢这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尽管就是现在的开发速度会慢一些，尽管现在开发速度会慢一些的话呢，但是呢它能够有效的节省我们开发的这样一些时间。如果你使用 VC 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说在开发界面的时候，或者在开发一些很简单的一些数据库的访问的一些基础应用的时候，就需要花费你大量的时间。而这段时间呢其实呢在如果你使用当代 CF 的话呢，这部分时间就可以省下来了。这只是一个策略选择的问题。然后如果要说你需要开发一些对效率要求比较好的这样一些应用程序的时候呢，我建议首选还是CF，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如何对，然后下面这个问题，好，我接着回答，既然说到这个话题了，然后如何高效的混合使用这个 VC 和 C#， 然后如何从 VC 调 C# 还是从 C# 调 VC， 哎呦我的妈呀，这有点晕了。是这样的，现在呢就是说在我们 Windows Mobile 的设备上是没有办法通过 VC 去调 C# 的。这套的 API 呢在 .NET CF 那个在 .NET CF 里边是不支持的，在 Windows 下是支持的，但是在那个在 .NET CF 里边是不支持的。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 PEVOC 的方式，然后在当代 CF 里边在我们 C# 里面去调用这个用 VC 写的 DLL，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好，这个问题就到这儿。然后呢下面的这个问题是，如果要是说 ALT 当代人能开发即时通讯吗？这个因为我本身不是做 ALT 当代的开发的，所以说您这个问题好像我可能回答不了。然后那个回头如果要是说我去咨询一下其他专家，然后他们也许会给一些建议，然后呢我会把它放在这个 Q&A 里面。好，谢谢你。然后另外就是说，如果在移动的网络之中，下一个问题是，如果在移动的网络中开发 MSMQ 应用，设备地址好像是移动的，然后位于互联网的服务器，如何把信息发送到此设备呢？没错，是这样的。我需要解释一下，就是说是这样的，因为今天呢，我的那个今天那个，因为我的这台机器上呢没有 DNS 服务器，然后呢，第二点呢是因为，如果那个我的 Windows Mobile 5.0 的那个 Emulator 呢需要 Hard Reset 一下，因为如果要是提前安装好了这个 MSMQ 的之后呢，可能大家看到显示效果就不一样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然后我没有办法，所以才使用 IP 地址。但是呢就是说其实如果在正常情况下，我们是需要使用我们是应该使用这个 DNS 使用 DNS 名称或者计算机名称的，这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就是说，如果要是说你使用在如果要是说你使用这个互联网的服务器，哎，这是一个好问题。然后我需要回去查一下。然后我想您应该说的是那个 acknowledgement， 然后就是说，如果要是我们通过这种 RTTP 协议的话， 然后呢，他呢如何去传递这个 acknowledgement 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吗？但是我现在就是说这个情况可能没有办法回答你，我回查一下，然后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应的解决方案。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然后呢，因为就是说可能啊，对，没错，看来您说的意思和我说的意思是一样的。然后这可能呢就是说这个呢可能是需要一些设置，然后我回去查一下再反馈您这个信息。然后毕竟就是因为 HTTP 的通过 HTTP， 然后你如何把消息传递回来。好，没有问题。然后呢行好的，我这个问题就先回答到这儿。然后下一个问题是项目中如果要到了 WMA 文件的录音和播放，感觉文件比较大，能够在WM 下录放 MP3 或者是 WMA 吗？这个问题，因为我本身不是做视频音频的，所以说这个呢，可能我只能给您一个方向，然后没有什么具体建议啊。是这样，就是说在 Code Protect 里面有一段，就是说可以允许你在 Windows Mobile 下录制和播放 MP3 的。在 Code Protect 里面有这样一段 sample code， 然后呢是可以让你能够录制和播放 MP3 的这样的一套代码。然后呢就是说你可以去查一下那段代码，然后呢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的。我想应该是可以的。然后因为我曾经看见过一些，就是说其他朋友写的一些运行在 Windows Mobile 上的 MP3 播放器啊，或者说是其他一些应用格式播放器。但因为本身我不是搞视频音频的，然后所以说我不太清楚，然后没有办法给您一个很确切的回答。接下来呢是再看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就说如何使 Windows Mobile 上的程序可以被芯片手机上使用。这个是现在是没有什么办法的。除非您现在用这套 ME， 现在应该不叫这套 ME，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除非您用就是 Java 来进行开发，然后这样的话呢有可能呢就是说可以被芯片手机和 Windows Mobile 手机所同时使用。如果要是您无论是使用 .NSF 开发还是使用 C++ 开发的话，因为你所调用的 API 是不同的，然后你是没有办法就是说做到你的应用程序可以在可以让 Windows Mobile 还有让芯片手机来通用的，这个是不可能的，除非是 Java 来做的，基本就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哦，那个 Yosun Boy 先生，然后我已经把你邮箱寄下来了，然后这个问题呢咱们可以回头再讨论，因为这个呢我也确实是没有研究过，然后呢咱们回头一起讨论一下，看看这个问题有没有一个更好的方式。然后呢InYZ 先生呢又有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说可以做成一个 Active Control 然后放在网页里边。这个方式呢其实呢在那个其实这个方式是在Windows 上平台是通用的，然后是可行的，但是呢我确实不确定就是说能够在是不是 PowerShell IE 能够支持这样一个访问的方式，因为 PowerShell IE 它能够支持的功能相对而言会比较简单，这个基本上和今天的主题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吧。这样，我把我的blog 的方式，这样，又有一个新的问题，就是 WPF-E 什么时候能够支持 Windows Mobile？ Windows Mobile， 的确，然后现在 WPF-E 呢是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然后呢，昨天我们还在讨论这个，我在和其他的一些 MVP 讨论这个问题。根据一个对 MVP-E 然后很了解的一个朋友说，他 他认为就是说，稍等一下，我先把 blog 地址发送出去，sadin.net。我把我的 blog 地址发送给大家了。然后呢，那个关于 WPF 杠一的问题呢，他曾经在 MSDN 的 blog 里面曾经看到，就是说应该是在2007年的七季度，七季度看什么？对不起啊，2007年的三季度，然后呢支持这个 WPF 杠那个 Windows Mobile 手机会支持 WPF 杠一，然后这个呢是这个消息来源呢应该是来自于微软开发团队，可能不太准确，但是呢应该是大部分有这样的一个方式。好了，好了，谢谢大家，然后呢，然后这么热情，然后这么有空了，然后回答那个来回答这么多的问题，不来问我这么多问题，然后呢也让我有时间和大家交流一下。今年的呢，我的 Webcast 呢基本就到这里了，然后呢，其实呢，通过 MIDN 的 Webcast 呢已经差不多有2年的时间了，跟大家一起，然后再学习一些新的东西。今年总的来说我不算太勤快，然后呢，基本上讲了6场，讲的不是特别多，但是呢就是主要是偏重一些 server 方面的一些东西，大家呢也可以去我的 blog 上去留言，然后呢就觉得明年如果我应该讲一些什么，你对哪方面感兴趣，然后你觉得明年我应该讲一些什么样的，就是关于 Windows Mobile 方面的那些技术，然后您可以去我的 blog 上留言，然后今年的课程呢，反正至少我的课程就已经到这里了。然后也谢谢大家，然后这么长时间来一直就是说来听我的。